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延续上个讲次啊，那我们上次呢是讲到正中分如来开示中哦，应该是在丙二哈善巧方便中的，已经要迈入丁三了哈。不过我们先从戊二开始看一下，好，从我们讲义101页哈。那在丁一，好，丁一是文明，好，意念的，好，过去听到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这个佛号了哈，所以我们之前有提过哦。虽然我们在汉传佛教的消灾法会或者是法会仪式当中，我们常会称念是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但是如果从依着药师经本身，佛的名号是药师琉璃光如来啊，好，所以这个是可能跟我们习惯的那个佛圣号是不太一样哦。所以这边所谓的闻名哦，听到佛的圣号哦，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而且又可以去忆持它哦，礼敬它。所以南无本身就是皈依的意思，或是礼敬的意思哦。过去听到，当我们遇到啊，或者在恶道受苦，或者是行不善行、恶行的时候，只要意念就可以改变哦。所以，那在文明意念的利益这边，又分作戊一嘛，哈，离恶的，哈，远离恶法、恶行，哈的利益，它主要是对应的这个菩萨戒，哈，所以跟贪、或嗔、或是慢、或智障、毁他有关系啊。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讲义这边所。101页哦，就上一个讲次所看到，上一讲次就去年的了哈，叫得善益哈，得善的利益哈，包含了几依到几世啊，从往生净土。那往生净土的利益这边是说明，假设我们有受持啊，八关斋戒哈，那时间可能是一年，可能是3个月，或者受持其他的学处，就是戒。那依着持戒功德发愿要往生西方净土，但是还没有确定。那这时候又听到这个所谓的药师法门哦，那依着药师佛的本愿哦，所以我们虽然发愿哦，接着在103页哦的经文这边哦，发愿往生西方净土哦，所以就有可能依着药师法门、药师如来的本愿功德。哦，有八位菩萨会帮助我们往生西方净土，或者是听到药师法门，觉得也很好，也就往生所谓的东方净土。哦，所以导师在103页的标题新三这边哦，经文嘛，给予比戒这个地方哦，导师有稍微的说明哦，这个给予比戒这个比到底是哪边呢？哦，这里哦，给予比戒。这个比到底是东方或是西方净土了哈？那导致认为是都可以哈。这个就是所谓的往生这个净土的利益啊。那接着是在第二项啊，得上生天国。那生天国享福哦，跟一般的我们说的这个所谓的修升天之法哈，如果依导师的著作上啊，不管是成佛之道或者其他著作，都提到你要修啊，要升天就要修这个所谓的升天之法，有端正法啊，布施、持戒、修定。那跟一般的这种所谓的端正法的功德不一样哈，因为修净土法门啊，药师净土法门，虽然升天国享福，但是呢，不会有所谓的堕恶道在受苦的情况啊，这也是依着。如来的本愿力的关系的，虽然天福尽了哈，还生人间哦，就不会堕恶道再受苦。那生人间自然就遇到这个善因缘哈，善知识哈，那继续的修学。好，第三个己三哈，还得人间哈，所以这边就延续上面，天福享尽还生人间哈，在104页哈，讲义这边哦，就可能是作为这个。人类的统领者，可能是转轮圣王，或者再不济就是比较少的善根福德的话，就会成的比较好的种性，像这个刹帝利 国王啊，这个阶位，或者是婆罗门，或者是所谓的居士大家啊，就是至少是人身自由了啊，不像这个首陀罗哦，这种所谓的奴婢哦的阶级啊。那除了这个身份、种姓、尊贵之外啊，那所受用的资具啊、财富也是很多哦。那外表庄严啊，眷属具足啊，而且是聪明伶俐啊，有大能力的。好，这个是属于己三啊，玩得人生。那己四在106页啊，转身丈夫意啊，就是如果是女人啊，如果你是厌这个所谓女生啊，女中的身体的话啊，因为有种种不便嘛啊，种种的苦难啊，所以这一这样子的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功德力啊，也不再受女生啊，女生啊，色身啊。好，接着是丁二，刚刚我们提到是丁一的这个文明意念的利益，包含的离恶跟得善的利益。那接着是丁二的持咒治病。那导师在书上有提到这一大段，从我们讲义的107，那如果是就我们上面顺便所看到的，就是红色字体的，那一直到如果是从经文来说的话，经文是118，那如果是科判的话，从这边的丁二持咒治病意，包含的物一嘛，由愿观苦，由如来菩萨在菩萨的阶位所发的愿去观众生的苦嘛。那第二个是物二的入定说咒，物三持咒灭苦，还有物四的结劝。那一直到丁三供养受持意中的物一，供养的护持意己一，到这边修供养行，所以一直到118页经文那如果是解释就到119，这段文这个内容都是属于这个从就是注脚152，从义净大师的翻译的版本把它加进来。那我们上次有提到在注脚152这边导师有提到了相关辅二就玄论，在我们课本22页这边就玄论的部分，就是说玄奘大师的翻译实际上没有这个咒语。那这个没有咒语的部分包含了金刚还有梵世梵天王还有诸天所说的咒语，在更早的这个博斯黎密多罗所翻译的虽然也有咒语，但是它是附在这个经文的后面。那瓜福山就是在现在的大正上，它是用注脚栏的部分，所以用瓜福的部分。那主要是根据这个义净大师的，那导师在解释的这个所谓的药师经不清楚那时候他的版本是用什么，不过就是这段文从我们讲义的107到118全部是引自这个义净大师，当然里面的选词是不太一样。像我们这边看到像第一个嘛，由愿观苦这个经文这边像这个字受鸾这个鸾字，那在注脚152的瓜福一，它是如果是意境的版本是受虐，而且它好像是没有教刊，就是没有其他的字。好，那在导师的解释107经文解释的己三下面根一嘛，受鸾实际上就是比较是属于肺痨，那肝消是有点像现在说的这种所谓的糖尿病，就是你喝的多了，吃多喝多尿的多，但是体重减轻。好，第三个是黄热，就黄疸症。好，这三个是属于生理上的病患。好，接着是在108页或被艳媚所扰嘛，所以就是有人暗中去捉弄，说我们的神志不清楚，我意识不清楚了，危害健康，或者中毒蛊毒所中，丧失性命，或者是短命，或者是恨死。导师这边的短命跟恨死，他是用这样子去区别，就是 如果人的福报已经到了，但是寿命还没到，这属于短命。如果福报跟寿命都还没有到就死了，就叫恨死。不管是刚所说的生理中的痛苦，或者是被其他人干扰危害健康的，或中毒的，或者是短命恨死的，只要依着药师法门，那依着如来的本愿就可以消灾免难。所以在108页的根三这边，导师说了这个念咒，如果依本经来说，本经来说，我们看一下根三。有人说念佛好，也有人说念咒持咒好。如果依着本经的内容来看，念药师佛的功德大得多，那什么恶业都可以消除，什么愿望都可以实现。但是这边要注意的是持咒，持咒虽然功德诸妙不可思议，但是如果照我们前后的文脉来看，它实际上比较偏于所谓的治病。所以接下来他所讲的就会围绕在治病，所以他跟其他的愿相比来说，其他愿可能生活之具可以满足啊，或者是六根都可以具足无缺，这些愿来看，持咒比较是属于治病的部分啊，解除这种种种的病苦。那接着我们看一下标题的物恶，入定说咒。那我们上次有提到，我们看一下标题的几一啊，大概可以分着这几段啊。几一是依定说咒，就是有点是说咒之前有怎样的特征，就佛有怎样的表现啊，身口或者身语的表现是什么。好，接着是在111页三个一的几二解释咒语的部分，就是比较是说咒，实际上这个这里才是咒语本身，咒语本身。好，接着是在115页这边是说明咒语的利益。所以刚看到这个标题根三嘛，导师说持咒主要的利益或者它的功用是在治病，所以经文这边就提到嘛，二是光中说持咒语，大地震动，放大光明，一切众生病苦皆除。所以导师依着这样子来说咒语啊，如果是依着前后文来说，药师咒主要是在治病啊，消除这个病。好，那我们翻回来前面108页啊，108页在物恶入定说咒几一这个经文，十比世尊入三摩地啊，名曰除灭一切众生苦恼，即入定已于肉际中出大光明，光中演说大陀罗尼曰。那如果我们对应一下注脚159，发现这个在意境的版本是光中了，不过在瓜福二是大正藏他的注脚注教刊栏，他实际上只有中了，好像在大正藏他的注脚栏，就是我们看的瓜福二这个内容，他似乎跟意境大师的不完全。不过导师的经讲记的解释，他说这段文我刚我们所提到的这段收神兽的部分是依境依着是依境大师的，所以提供参考。好，我们看一下那个上面本文根二导师解释108页根二节前起下，就上面说药师如来由大悲愿力观察众生的病苦，那这边所说的上面就是第一个了，物一的这个由愿观苦，这里这边的经文有提到吗？由本愿力观众生苦嘛，那有怎样的苦，就是这些苦。好，接着既然深知众生的病情他的生病的情况，所以为了满足众生的愿求，我们当然是要离苦得乐嘛，就如果是生病当然要康愈健康，健康的身体有健康的身体，才有美满的人生啊！所以特别呢，就施设方便入定宣说神咒。好，接着解释经文 所以那时候就是观到众生的苦的时候，那药师世尊就入这个所谓三摩地。三摩地也就是翻这个音，哦，他意思就等持啊。那导师这边接着解释在倒数第二行，平等慈心。平等的慈心就是什么？让我们的心啊调到，哦，降服我们内心不昏沉。昏沉就心力不够强嘛，就没办法专注力，哦，就像打瞌睡这样子，哦，心力不强。或者是调举，哦，调举就有点是另外一个心的这个作用，它是反面的，哦，昏沉是心力不强，那调举就有点是，心力太强，哦，所以想东想西没办法专注。所以修禅定一开始也就是要调伏这样子，最难的就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在昏沉呢，就是在调举，就是我们心啊，假设没有力呢，就想睡觉嘛。有力的时候就开始想东想西，所以我们要调整，去调伏，让心呢保持平衡啊，不高不低啊，不高不低哈，安宁，而且可以专注到一个所缘境上啊，专注一境，那久而久之就可以得到定了，好，这个叫三摩地。我们看一下注脚157啊，翻到109页的这个注脚栏哈，就瓜福三哈，瓜福三是变凡法心论讲记。好，那这边注脚栏109页第一行说到定，这个叫三摩地，也叫翻译叫三昧啊。那这个词啊，就是在瓜福七这一个啊，三摩地啊，这个字啊，那叫等持。什么叫平等啊？原来一般的心啊，就凡夫啊，或者是欲界的众生啊，他的心是不平等、不平衡的，是散乱的啊，所以不是调举啊，就是想东想西呢，或者就是呢昏沉，所以不是偏这一边就偏那一边，没办法保持心的平等安定，所以要修定呢，就是要修习到内心平等，不散乱也不昏沉，不起种种的分别。那起种种的分别就跟所谓的想东想西这种所谓的调举是相近啊，可是又清楚明白啊，就是你不能，你专注的时候又不会觉得哎好像太无聊啊，可是你要清楚明白，清楚明白就是你不昏沉啊。那导师在上一期我们在看到什么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的寄送讲记那边就提到，你要修定有两个嘛，正念正知啊，正念呢就是将我们的心安住在一个所缘境上。就是这边所说的你不起种种分别，你要专注在一个点上或是一个对象上。那清楚明白是什么？就是正知啊，当我们心跑掉了，心昏沉了，就是要让心力提起来，那就这个就是调心调伏心的过程。所以正念正知啊，是帮助我们得定的两个好的方法，所以这样子才有办法达到所谓的平等的慈心，就保持这个心啊，不高不低，不昏沉，不掉举嘛，在一个状态，或者我们说就是一个频率上了，好，这个频率不能太高或太低，就在一个频率上，那久而久之才有办法得到所谓的心一境性，心跟所缘境合一，好，那这个一定借由训练的。那我们这边也要再强调一下啦，就是虽然我们说要成就佛道要三学真上嘛，戒真上学、定真上学、慧真上学，那这个意思是说明我们依着持戒清净，这种清净持戒的功德力，或是这种收摄心力的力量，我们修禅定容易成就。但是修禅定成就不代表智慧就生了，它实际上是三个面向，并不是你持戒清净你就得禅定，不是，持戒有持戒的方法，修禅定有修禅定的方法，就是这边所说的我们就是要调整或是降服我们的内心，不高不低，不昏沉，不掉举，那慢慢的才有办法得定。那依着定的力量再去观察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乃至直接观察一切法本不生不灭，这种毕竟空这样的道理，这个才是修智慧的部分。所以并不是禅定成就了 智慧就升起来，不是哦。所以它是有各个方法不一样，但是这三个是互相增长、互相帮助、互相增长的。所以不要认为哎，禅定成就了就开智慧了，持戒清净了就解脱了，没有，实际上不是，是三个要具足了，而且这三个的修持的方法是不太一样，但是不是说没有关系。好，这个就是这边所说的三摩地本身，就是翻它的音，也是刮伏七，然后三摩地这个字。那实际上在佛教讲这个定的名称呢，我们接着看刮伏七。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定本身呢有几个语词，像刚刚所提到的三昧或者三摩地，像是可以翻作定或者是定义，就是将我们的心呢专注在一个所缘境。那心的翻译叫等持，平等持心，就是内心保持平衡的状态。那第二个语词叫什么？三摩耙体或三摩波底，就是Samapatti这个Samapatti，它叫正受或等智，就是平等持心到达定的状态，就叫等持或等智嘛，或正受。那这边有提到嘛，四禅、四无设定、四个灭尽定都可以叫做三摩波底，就等智。但是三摩底就刚第一个字啊，像三摩底啊，它并不是所有的都可以叫做，它主要是针对四禅啊、禅那啊，三摩底是比较广义的啊。那如果是禅那，就有第四禅。好，那接着是下面这里啊，第三个语词叫什么？三摩悉多啊，三摩悉塔这个三摩悉多叫等引平等。平等引发，好，那也是平等的将心保持到心平等，平等的引发这个禅定的意思，定的意思。那详细的就是在刮伏五，我们没有引出来，老师在空之探究。如果你们详细对这个禅定这个定字有几个意涵，在刮伏五老师那边有整理了。好，所以等持呢就是调整我们的心，我们的欲界众生的特点就是怎样散乱嘛。另外的特点是嗔心，所以你要达到定，定自然是色界以上，色界初禅天以上，你要达到这个定的话，基本上就是要降伏散乱跟这个嗔啊。所以定中是可以伏这个所谓嗔烦恼，还有对治这个散乱昏沉或者要举恶作，这些都算。好，接着我们看回来本文上面109页第一行，先提说佛呢就是观到众生的苦，就入这个所谓三摩地。那这个三摩地叫什么？名曰除灭一切众生苦恼。好，那在109页第一行导师这边就说到，在经中啊，有时候就将佛说法说咒或者是显现神通的时候，他都会先入定啊。那也有在部派传承上认为佛是长时间在定中了，所以有个语叫那且常在定，就是佛是常在定中的。所以无论吃饭睡觉说法度众生，那佛的心境都常住在定中，这是一种说法了。接着看第三行，那不过为了要给众生做示范，适应众生的心境，所以这时候就提到要显现神通的时候就先入定了，这样描述嘛。所以这边提到嘛，世尊入三摩地，名曰除灭一切众生苦恼。这个那定的种类很多，根据不同的作用安立种种的名称。那现在药师如来所入的定叫做除灭一切众生苦恼，好，这样定。好，接着看倒数的第二行，所以药师如来入定后在肉际中出那光明，头顶上的肉际是佛的32相之一，也就无间顶相。那在柱脚的158，这个大概我列了蛮多了，大概可以简单的区别一下，像刮伏就是你看看是谁翻译的了。如果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他是物色尼沙相，像刮伏一、刮伏七、 如果是罗什大师翻译，就是顶，他有分作像瓜釜二到五，好像瓜釜二是顶气象，那瓜釜三是漏气象。那瓜釜三这边提到是菩萨劝人，就自己布施的时候劝人行布施，那开示布施的道，就方法或是法门，这个所以之后菩萨可以得这个所谓漏气象。那除了得漏气象之外，他的身相是什么？身圆满具足相，女居如相。好，这个大概是菩萨劝人行施。不过有趣的是在瓜釜寺，瓜釜三是大智度论卷十一，但是在瓜釜寺是大智度论卷二十九。那这边瓜釜三是说菩萨布施，劝他人布施，教人行布施法。瓜釜寺是自己尊受持戒，一戒教人，所以他得漏迹象。那这个就会跟瓜釜七一样了，瓜釜七是瑜伽师地论玄奘大师所翻译，那是受持五种学处，所以他可以得的所谓的乌舍尼沙，乌舍尼沙，所以等于说漏迹或者无见顶相。那实际上在我们的翻译史上或者文献上是有不同的名称啊，所以在注脚接着在瓜釜八或九，瓜釜九这个在古德解释上他也说有这种两种说明啊，那有兴趣可以自行参考。那为什么要提这个所谓的从漏迹中出大光明呢？我们接着看110页第一行，导师就接着解释所谓的漏迹相或者无见顶相，是全身最高最尊贵的地方，所以从佛的无见顶上放大光明，这就表示了从最高定，从最高定发升起，就发就升了究竟慧，究竟慧就是所谓的无漏先证慧。那升光，身体先发光，就放大光明嘛，因为从漏迹相放这个出大光明，这里经文上所看到的嘛，漏迹中出大光明。那接着心光也就随感而已，因为光中演出就是由他口中说出来的，那心也是有这个光明相。那慧发于定，依着定而生智慧耳。那接着又说咒，那这又从这个所谓的咒是比较是跟智慧有关系的，本来是先从定生慧嘛，定中出这光明，光中又说这个咒语，这样的意思嘛。从定生慧，慧中又说咒语，那这个表示从智慧又流出了所谓的善巧方便，所以经文才说从无见顶上放大光明，导师将这个经文的描述做这样的解释。好，那大圣经所说咒语都从佛的无见顶上放光明说出来，流传出来，就像楞严咒也是从这个佛顶放光化佛，而且这边是化佛了，宣说出来。那顶迹或者漏迹是在佛的最高处，我们没办法看到，也表示这个咒是从佛的最高智慧中流出，深妙不可思议。这个注脚159，这个楞严经说咒这个是我们之前或许也有看过，或者大家有听过了，主要像注脚159瓜釜一，就是阿难起时的时候遇到这个所谓的摩登伽女，那摩登伽女就依着这个在瓜釜一这边经文嘛，说毗迦罗先梵天咒，来让这个阿难失去心智，就是让他迷，有点是受他的迷惑。那这时候佛就放光嘛，放这种百万无畏光明，宣说神咒，而且教导这个命这个文殊师利，就去把阿难带回来。好，那在瓜釜二这边呢，一样瓜釜二的主要是说明这个楞严经它这个咒语的部分在大正藏本身也是属于由后代的加入的，所以它本身是没有的，它是说在瓜釜二这边就是说它是一的名本，宋元名本，这个名在 好像是十七藏嘛，就是他的教刊览啊，宋朝有他的所对应的这个藏经，那元朝也有，那明本就是明朝的藏经，这个可能要去查一下这个西贝塔本身那个教刊览，我现在有点忘记。还有像我们前面在注脚152那边有个说哈，那也是一个说科版的哈，就是大正藏或者是流行在日本的藏经，好，在编辑大正藏之前，他们有一个说科版，就是那可能排版的比较杂一点，好，因为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像大正藏这个版哈，它有三个栏，经文的三栏，那注脚在下面哈，那一栏一个栏位有29行。那说科藏呢，它是比较窄哈。那现存最多的哈，这个也是现存最多的藏经，或许是现在的大陆了。我们现在台湾可能说的，可以找到这个所谓的大藏经哦的版本，应该没有像大陆那么多了哈。他们可能有更早之前的哈，以前是那个像房山石经啊，写在这个石头上面的。那慢慢的这个印刷术发展好发达好，或者是受到这个帝王的这个护持啊，所以历朝历代的这个藏经它的优劣好是不一致的，所以为什么大正藏虽然啊，就日本他们所编辑的这个大正藏它为什么有一些错误，但是还是目前还是比较属于大家多数使用的所谓的善本啊，善就是好的这个版本，所以西贝塔本身也是依着大正藏做这个所谓的数位化。好，那接着我们看啊，在下面就解释光中演说大陀罗尼，那陀罗尼是总持的意思，总持包含了两个意思，一个是持，一个是遮，人摄持一切的功德就持的啊，可以包含了种种的功德，能遮障一切的罪恶，所以怎么这个就是遮的意思，也是总一切法持无量意，受持无量意。好，在佛经中有种种陀罗尼，那我们这边是属于所谓的咒陀罗尼，因为它的功用很大，所以叫大陀罗尼约。这边就解释经文的部分。好，那我们依着看一下下面注脚啊 ,160, 在大智度论卷五这边齁，就如同导师上面这个引文所说的齁，陀罗尼两个意思，能持能遮齁，能持是什么，即种种善法，能持令不善不失齁，就摄持一切善法，就像玩器，就是这个器皿是完整没有缺漏，所以它装水齁不会漏失啊，不会将水漏掉。那人遮呢，就恶不善根心生哦。所以这些所谓的不善根呢，它可以遮止让它不生。所以呢，欲做罪恶罪的时候，持令不做，就让它不会作恶。好，接着刮拂恶，在以佛法研究佛法。陀罗尼就是这个达那尼这个字，那这边就有提到，实际上跟下一行了，在刮拂二的下一行，陀罗尼跟这个字根 Duri DHR 这个字根有关系，这个字根也是跟达玛这个达玛法的这个达玛是有关系，所以导致最后在刮拂中第二行的后面，导致就有一点小小结了。陀罗尼可说是达摩就达玛法通俗化之后所替代的名词。那接着看一下注脚161，就是种种陀罗尼，像在华严经这边就很多了。那我们看一下注脚栏在111页的刮拂二号，一样是智论的卷五，这边说陀罗尼有几种，他的回答是陀罗尼多种，第一个是什么，文持陀罗尼，那得这样子陀罗尼的人呢，一切的语言诸法，所以他可能听了就可以记得，耳所闻者皆不忘失，叫文持陀罗尼。这个有点像有些人是有语言天分的，可以学习很多种语言， 富有就接着第二个分别知陀罗尼，那就是可以知道众生种种的法大小好丑分别悉知。第三个什么录音陀罗尼，得了这样的陀罗尼呢，闻一切音声不喜不嗔，所以对一切众生如果像恒河沙等劫这么长时间的恶骂，就菩萨对这些受到一切众生而且时间很长恶骂了，他也不会起嗔恨，因为他有得这个录音陀罗尼。好，那导师上面有说提到的就是一般说的四种陀罗尼是在瓜佛山的，就法陀罗尼、意陀罗尼、咒陀罗尼还有仁德菩萨忍陀罗尼。好像在瓜佛五，就我们上一期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记诵讲记有提到嘛，法陀罗尼就是文字陀罗尼啊，听到之后就可以意词啊这些内容啊，意语词啊，主要是语词。那第二个是意陀罗尼，就是可以对这些佛像佛学名相或者是种种的语词啊，它背后所要表达的义理啊，都可以了知，而且对不同传承的诠释也可以互相的贯通。好，咒陀罗尼这边就提到实际上不是只有佛菩萨，有些像护法神啊、夜叉罗刹等等，他说的咒语都有一些感应或是灵验的功效。好，圣意陀罗尼主要是跟诸法实相有关。好，这大概是这几个意思。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上面本文加解释这个咒语本身的好，咒语这边呢经文呢，南无薄伽伐帝毗沙是屈卢毗琉璃婆赖婆诃拉奢耶哆那揭哆诃那帝三藐三菩提耶檀支他唵毗沙是毗沙是毗沙是什么揭谛娑诃。好，那我们看一下导师的解释，在112好，就解释这个咒语的部分。向来有说咒是属于所谓的秘密藏，就是受持念诵就好，可以不用去理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大部分的咒语还是可以解释，像心经嘛，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那导师就有在心经讲记那边有提到嘛，就去啊去啊，大家都到彼岸去，这样子快到彼岸去。好，那我们就来解释一下啊。那从下面的标题心乐，就从南无薄伽伐帝毗沙奢屈卢毗琉璃檀陀揭哆耶诃那诃帝三藐三菩提耶，这里好，在注脚的163好，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我们说的玄奘大师有他的翻译有一个原则叫五种不翻的。好，那我们这边引到的是在古德所编辑的翻译名义集，这边有提到秘密不翻啊，像陀罗尼它是属于秘密嘛，就跟我们刚刚看导师的解释。那第一个是多含不翻，所谓多含不翻是因为它的意思包含的很多种，这个语词包含的很多种意思，所以它不翻。像那个薄伽梵它包含六种意思。第三种是什么？此无不翻，像这个所谓的阎浮树。第四个是顺古不翻，古代或之前的古德已经有用这个词了，像这个阿耨多罗，这个阿耨或者是菩提，这个都是惯用词啊，在佛教惯用词，所以它就顺古不翻了。第五个是身善不翻，像波罗，如果你把它翻作智慧，那实际上会让人家以为是跟共世间的所谓的聪明啊，但是波罗不只是世间的智慧，应该是出世间。它的核心是什么？无我慧啦，波罗无我慧，或者是空啊，空这样的概念啊，所以令人家深信不翻，所以有这五个不翻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上面这边所可以看到的，这个是音啊，那时候是在法鼓尼学院，就是前校长慧明法师他整理的，还有他分析的，就这一个。 我们来看这里跟对导师的解释啊。好，所以导师说南无嘛，哈，就皈依的意思。所以它音就是这个字。那实际上这个是鱼尾变化了，这 namas。虽然我们在汉译的或者是古德解释南无就皈依的意思，但是南无就是像是礼敬的意思。如果你没有去那个印度，印度人开的餐厅啊，不管是在国外或者我们在国内台湾呢，基本上他们会说 namaste 就是礼敬你的意思，礼敬你啊，所以南无就是这个字，就礼敬的意思。那波切法蒂就 bhagavata， 那当然这个也都有鱼尾变化啦，所以导师说这个波切法蒂就是什么波切饭世尊的意思。好，那毗沙奢俱卢里是药师嘛，是到这里把沙呀，咕噜就这个字，咕噜实际上是老师的意思啊，所以在藏传有用咕噜咕噜嘛，就老师的意思了。比尤里就是这一个哈，这个以瓦或者瓦瓦 tuya 这个，那就是琉璃宝嘛，琉璃。那下面这里哈，当然我给大家看啊，就是有些音可以对得到了，导师这边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婆赖婆哈，这一个婆赖婆拉加亚，这边什么啊？何赖舌叶这个就是这个字嘛，拉加，拉加是国王的意思啊，所以导师这边顺便是王嘛，所以你看这个文对这个，那为什么他本来是拉加，又加个 YA 哈，梵文有这个语格啦，就是我们在汉中文的语法是皈依佛、礼敬佛，我们没有 to 的这个字 to 啦，向佛礼敬的这个意涵，我们大概不会这么讲啊。但是梵文有这个所谓的 dative， 就是语格，好像是对这个世尊礼敬，就是有这个动作。如果英文是 to 啦 ，to 啊。to you 这个 to， 所以它前面都是，这边都是语格，这个 te 也是，这一个字也是，这个 ya 也是，都是语格 dative。 好，那坦大街都也阿奈和地，这个 tathagata 在这里， tathagata 就是如来， tathagata 在这里，那一样是这个语格，所以 ya 阿拉汉这个A-R-H-A 到这里是应供的意思，所以阿罗汉，阿罗汉也是这个字嘛，阿罗汉就是应供。好，最后这边是等正觉，三波陀耶，就是 Samyak Sambodaya， 它一样是 YA 啊，都一般是 Samyak Sambodaya，在这里，但是又加一个 YA， 就是代表它是属于语格啦。好，所以老师这边解释啊，综合这几个字，南无婆切伐帝啊，毗沙奢俱卢毗琉璃，波赖婆诃那奢耶耽那揭多耶诃赖诃帝三藐三菩陀耶，这综合起来什么？归命世尊药师琉璃光王如来应等正觉。那这个在注脚164啊，古德的解释啊，药师经直解啊，这是在万字的心转序藏里面啊，但是它不是大正藏里面，是万序藏里面啊。那万序藏有很多版本啊，所以在西贝塔就有 SXYZ 的那种代表啊。那这边我们用的是 X 的代表，是万字心转序藏。那这个就提供参考。好，那接下来就是属于咒心的部分，所以弹指他，弹指他这个字，就是说就即说咒曰，就是等于说是下面要说的即说咒曰，就我们说心经也是一样嘛，即说咒曰揭谛揭谛。那这边他解释这个 OM 就是这个字 OM， 它有很多意思，这边就取两个，第一个是皈依，集中身心向于三宝， 就归向三宝了，其中身心，可能你有这个礼敬身体的行为跟内心。好，第二个是警觉，提起注意，说我们有时候中文也有说嘛，下课的时候或是上课之前的时候注意，那我们就会提醒这个专注力，专注在一个地方上。那毗沙是毗沙是毗沙瑟，就是要的意思，那就是翻这个字啊。沙耶，接着是三摩揭谛啊，三摩嘎塔啊，那这个老师说是普度的意思。那最后是梭诃，那梭诃也叫娑婆诃啦，就是有速得成就，就类似我们古代有说的寂寂如律令啊，那是苏瓦哈的一个苏瓦哈。那在注脚166了，那我们又引像心经讲记或者是古德的赶快成就的意思。好，那接着我们看113。113是说这个咒语，这个咒语呢它像是包含了两个了，上半是皈依，就礼敬药师如来，从这里到这里就礼敬如来，就是刚刚在112页所提到的皈命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应等正觉这个词。那贪执它就是即说咒曰，所以下半句下半，所以礼敬如来，礼敬药师如来是祈求如来的加倍，那下半段是说明用药来治疗一切众生病苦。所以这毗沙瑟毗沙瑟就是药嘛，三摩揭谛就是普遍的救度一切众生，就说后就是快的意思了。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导师会列出一些不是只有药师咒，在其他的咒像大悲咒、往生咒、三天女咒等等，都是一开始先皈依佛或菩萨的，那之后才讲这个咒本身的效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